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如果我们这份讲义你还没有拿过，现在来拿好吗？还是原来那一份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来拿，谢谢。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马太福音9:35-38，一起来读好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已经提到，这是马太在记载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他的福音书的其中一个记述的特点，他把主耶稣的职事分的类啊。我们讲过马太有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对数字很有概念，他可能头脑也蛮有条理的，有圣经学者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个教师型的人物，所以他似乎会喜欢把有一些事情把它分类，你知道能够分一二三，有的时候对有一些学习的人是一个帮助。可能有的人太过分的什么都要分一二三，也许会太有点比方如果讲到分的一二三四点，每一点又要再分一二三四点，那一种就有点过火了一点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点这样，可能我们也会得到帮助。我注意到牧师如果讲到的时候有分一二三四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记起笔记来好像觉得比较容易记，所以他们常常就问说，刚我没有抄到第二点是什么。所以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似乎没有这么这样去区分它，但是马太这样给我们区分以后，我们再去读这四本福音书所记述的主耶稣的言行，可能就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抓住一些点这样。好，这是一个教导型的人的一个特质。也许因为这样，所以他把主耶稣这个执事这三方面，教导就是这里讲教训人，还有传道或者讲宣讲天国的福音，还有医治这三种执事，分裂出来以后，他把教导放在首位哈，似乎他觉得这是最要紧的。我们也讲过，可能这个确实就着在一个地方教会的服事来讲是特别要紧的。所以这一个是 teaching ministry， 那个是 preaching ministry， 另外一个是 healing ministry。我们多读了几节在后面的话，因为讲到这三个执事，马太福音有两次记载这一件事。第一次是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第四章那里，在这里又有一次。可是今天我读这一处，让大家看到后面是一个有名的话，就是主自称是庄稼的主，要我们向他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可以说是泛指所有蒙召服事的人哈。我们不一定用全时间代职侍奉来区分他了，但是就是一个更多有担负服事责任的人，被神所召而能够更多服事的人，特别是有话语的知识。 这里提到有三种方面，可能我们也比较容易因此区分说，某某人他是比较是哪一种职分，我自己可能是哪一种职分等等。但是我比较觉得这三种职分可能所有服事的人都应该有了，毕竟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没有去区分这个，对不对？但是我同意有的人他们有可能很自然的比较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比较能够做讲道，有的人比较有医病的恩赐等等。但是无论你有哪一方面比较突出，其他的方面我自己觉得我们仍然需要有的，因为那样我们的服事才会更周全一点。那我们已经花了不少功夫讲到教导，上一次我们稍微进到第二个方面，就是preaching ministry， 传天国的福音。那个包括讲天国近了，宣告基督的来到，天国的全能来到，救恩已经成全，而且我们能够领受救恩，救恩将要临到我们等等。这些是叫神的百姓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能够认识神，也认识他的救恩，因此激发起信心来领受他的救恩等等。上一次我们提到这几年这些年来许多教会办的特会，他们请的讲员，你也可以说常常受欢迎的讲员，我发现比较多是具这种传道执事，有这种特质的讲员。可能比较教导的讲员大概留在自己的地方，不一定会多一点被邀请去做客座讲员。当然这些传道的人很可能其中也有一些有医病的恩赐，所以这些请的讲员常常是比较是这样子的。这些比较有传道的执事 proclaiming the gospel， 就是你去宣告宣讲福音的人，他们常常有一种特质，就是他们常常有一种很有自信的样子，对不对？你如果参加过像那样的聚会，他们像我就不太像，我常常会讲那种说或许那种人不太会讲或许这种事的，也不太会让你选择说真理可以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他们不太让你选择这个，因为他们很有权威的讲话，很有自信的权威的方式宣告基督的临到，救恩的临到。也因为这样，他们确实常常能够在神的百姓当中激发出信心，也因此带出神的全能来。我们蛮喜欢跟随那些讲话很确定的人，对不对？他们很有把握嘛，所以他们所讲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接受。所以这些人他们其实帮助了许多人经历神的作为。我上一次提到我有时候用一种方式来形容这些讲员的特质，就是他们几乎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在台下呼应说 Amen。 那些教导执事的人就不太能这样，他们有时候讲了好一长段话以后，弟兄姊妹的额头那里都有一个问号在那里，一起的攻杀他是在讲什么，你需要想一想这样。写罗宾顿师母传记的贾德纳牧师说的蛮有趣的，他说那些有讲到执事的人常常在聚会当中就已经激发起人的火热兴奋之情，教导执事的人呢，聚会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还有点呆呆愣愣的在那里，但是如果他教导了正确的真理，弟兄姊妹也存温柔的心领受，有可能之后过几个小时甚至过一两天，他所教导的将要产生果效，但是后劲有可能很强的，有人也许会回到家里面才经历那种兴奋， 圣灵的充满，类似这样，有可能。我今天想举一些有意思的例子来讲到，一般我们认为一个传讲福音、传讲天国福音的人讲道的执事，大概应该像什么样的模式？可能我举的例子是有非常的强的这一方面的指示，不一定大家都能够这样，但是也许您可以稍微窥见这个特点。我特别要用一个人的例子来讲，这个人他的传记被把写他传记的人给了一个 title， 一个也可以说是书名，给这个人一个称号，称他叫信心的使徒，这个人叫 Smith Wigglesworth。我们喜安堂的出版社有一本他的书叫《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个大道士按着他原来的书名翻译的 Ever Increasing Faith， 那本书原来是这样叫的。可他的传记原来叫做 Smith Wigglesworth Apostle of Faith， 就是信心的使徒维格斯维尔，以林出版社还是橄榄，他30年前出版了他的传记，可是他们私自改了这个书名吧，中文的译本，给了一个主标题叫做《挑战者》。这个人大概他服侍的主要的年代差不多在20世纪的上半叶啊。其实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是中年人了，40岁左右了。可是他经历了圣灵充满，他是一个英国人，经历了圣灵充满，后来神继续使用他，差不多有45年之久。大概在1947、48年左右，他去世了，活到88岁。我讲一点他的故事，你想想看，一个有传道的这种恩赐的人的特质。有一次他有人邀他去听韩德尔的弥赛亚剧，你听这个你要预计好长一点的时间，他如果是全首全部不是挑的来发表的话，大概有3个小时，还可能还多一点。我们都知道其中一个高潮是哈利路亚大合唱，因着一个英国君王的榜样，现在全世界各地演出到那一幕的时候，大家都会站起来嘛。那一天全体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听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当诗班唱完最后一个音阶的时候，威格斯伯斯弟兄在他的位置上禁不住大声喊了一声哈利路亚，在音乐厅里面好像大家没有太责怪他，因为大家也都在很兴奋的激情里面。第二天有一个记者在他的报纸上报道这个演出，然后也报道了这个插曲，他加上一个自己的 comment， 自己的评论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洪亮的声音。所以要有传道执事的人似乎都应该要有洪亮的声音，所以像你们的牧师就不太像，他连用了麦克风，有的人都觉得不太有力量的样子。Wigglesworth弟兄，他有的时候会跟会众这样讲，他说主耶稣常常在讲道之前先行一个神迹。他这样讲其实不太正确，像我们这种人就会挑他毛病。我读福音书，我觉得主耶稣并没有说现在讲道之前先刻意的行一个神迹来衬托他的讲道才开始讲道，他并没有这样了。但是有的时候神会好像安排，忽然有一个人有需要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医治了他的那个病人得到医治，有一个神迹出现，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开了一扇门，你可以在那边讲道。所以他说的有一部分道理。他说主耶稣常常在讲道前先行一个神迹，所以 他把直接应用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做教导执事的人可能就会皱眉头的。要先弄清楚这个是一般性的，每一个人都要用得着，还是特殊的，你不要直接就用在你身上。神学院的老师比较会质疑这样的事情，对 Smith Wigglesworth 弟兄来讲才没有这种事。他读到这些圣经，他心里面就觉得，如果主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既然是这样，他说，所以现在我要在这么多的会众当中为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祷告。就好像主日学在看谁先举手就给他奖品是的，当然马上就有人赶快站起来，然后他就指出那个最先站起来的为他祷告，不管他是什么病。第一个站起来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无论他罹患什么病，我们都要祷告，期待神使他的释放。你知道他每一次这样做，他的同工都很紧张，他们私底下期待祷告着说，希望赶快站起，第一个站起来的人是病得比较轻的。如果是一个癌症末期的人，他这样讲，不要到时候啊使大家失去信心，因为没有得到医治。有一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的人居然是一个两腿都残废的一个可怜的弟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的，可是两腿都残废怎么没有办法第一个站起来。显然那个人有很积极的态度，他两腿残废他拄着拐杖啊，显然他预备好，也许他参加过不止他一次聚会，觉得他有时候会来这么一招，今天刚好遇见，所以可能他还没有讲完话，他已经拄着拐杖认真的站起来。我看这个故事，我觉得那位男士很可能很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那个病了38年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病了38年，换了另外一个人早就绝望灰心，对不对？他没有，他显然因为他们在那里有一个池子，只要有天使有的时候去搅动那个池子，他们看见没有人在那里，也没有风吹，忽然池子水动了，谁先下去谁就得到医治。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38年的病人，他尝试过好几次，因为他跟主回答主的问话的时候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面去，可是如果我要去的时候已经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我想他尝试过很多次，这位男士也是，每次他成功了，他第一个站起来。我想 Smith Wigglesworth 的同工看了都觉得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怎么样要得到医治要很大的神迹。可是这样一个人怪不得被称为信心的使徒，这个完全没有影响他，他完全不是看你严重不严重，他只看着神，他觉得就是神要医治就是为医治，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把那个人请把他带到前面来，他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给他讲他的情况，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跟他说，把拐杖放下来。他站在那里把拐杖放下来，当然那个男士犹豫了下把拐杖放下来。那很危险哦，因为他是靠拐杖来站立着住的。可是他不是说赶快旁边的扶他，没有了，他说来开始走。我想他我看的是中文译本，我没有去查英文的 原文，可是我猜他大概以我对他的认识，他只会讲一句说 walk， 就叫他下命令叫他走。那个男士当然也是犹豫一下，他就开始踏出一步，再踏出一步，旁边的人看他开始能够走，虽然还不是走得很好，还没有走得很好，威格斯伯斯弟兄就说 run， 叫他跑。他很顺服，他就开始跑，就开始跑起来，你可以想象全场就开始轰动起来，大家开始鼓掌这样。他的聚会里面常常有这一类的事，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同工们这才松一口气在旁边。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传福音的人应该是像这样，所以我有点自卑感，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在他的聚会里面常常有许多罹患病重病的人得到医治， 所以有一次他被邀请到瑞典去，他们用一个很大的广场在那边当聚会的地方，可是当然很多人都要慕名而去，有的人要期待要得医治，所以当地的医生跟传道人就联合起来去国会请愿，认为他这样做是好像因为他们医生执照嘛去医病，他们就要控告他。最后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这些请愿，就下达一个命令，禁止他在聚会中为病人按手，也不可以触摸他们，这样他不可以摸病人。你知道很多有一病恩赐的人都是会去触摸病人，对不对？那么按手或者做什么，这个他们政府甚至派的人来，派了公安，派了警察，大概来聚会里面监督这一件事情，要执行这一件事。那天会场有20000个人聚集听他讲道。威格斯伯尔斯弟兄从来不怕这一类的事的，他听见政府这样要求，他也没有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硬要这样祷告，对他来讲那个不为拦阻神做工。所以那天他跟大家宣布说政府给他这样的要求，在台下有一些人就发出不平之声，可是他制止他们，他说现在我们这样做，如果有人有身体的需要，请你现在站起来。哎呀，走啊，很多人都站起来。他说你把手放在你自己患病的部位，如果方便的话，就放在这里，放在这里这样。然后他就简短的做了一个信心的祷告。我觉得他如果做信心的祷告，有的时候只是很简单的话，可是也有的时候他也许做了一个很类似这样的话，像走，就是好像射箭就射出去的这个样子，然后就很多人得到医治，成千上百的人得到医治。他有那一次经验以后，他就给了像这样的医治的方法一个特别的名称，叫 wholesale healing， 叫做批发式的医治。他称如果他为个人祷告叫做零售式的医治，这种叫批发式的医治。所以那一次瑞典的经验反而帮助他发现这个蛮方便的哦，而且节省时间。所以以后他在有一些地方他就照样做。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所以我的妻子有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她有感动她也会这样做，而且我们中间几乎每一次她如果要大家这样做，都有人得到真正的医治。再有一次威格斯伯尔斯弟兄批发式的医治祷告当中，有一位男士坐在最前排，坐在第一排，忽然在聚会当中，忽然那位男士就开始很用力的摇头，很奇怪，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忽然站起来，然后就几乎是用跑的就跑出外面。那一次他们的聚会是在一个大豪的帐篷的聚会，跑到那很大的帐篷就跑到外面去，所以如果他从后面出去，朝全体会众都会看到他，因为他从最前排一直跑到后面跑出去，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员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这一类的事一向都不会干扰威格斯伯尔弟兄，他大概完全没有停止，没有顿一下的继续讲他的道，继续做他的事。后来那位男士不知道是同一个聚会还是另外一个聚会回来给大家做见证，大家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原来他是一个听障人士，他耳朵非常的不好，不是完完全全听不到，可是几乎完全听不到，所以他坐在前排想办法要多少听到一点点这样子。他说可是就在威格索尔斯弟兄在做批发式祷告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的头部脑袋里面好像忽然有一个东西折断的样子， 然后他就听见一个像大炮一样的轰隆轰隆大的声音，这是为什么他摇头后来就跑出去的原因。他跑出去离开帐篷一段路以后，他发现离那么远，隔了整个的帐篷还有外面的一段路，隔那么远，讲员的声音每一个字都还听得见，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在那个之后，在那里的聚会，每一堂聚会他来的时候，他都刻意去坐在最后一排，很得意很高兴的，因为他完全听得见。我想这个就是大有能力的讲道的服事。可是上一次我提到，我有的时候会担心神百姓以为讲道都应该像这样，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所听见的道都是这样，或者以为像这样子的讲道的指示，这样的方式才会带来复兴。所以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一位我所知道的大有医病恩赐的一位弟兄，有人认为他一辈子可能借着医治带领的也许差不多100万人信靠主。 F.F. Bosworth 这位弟兄，我们提到他不是，他虽然也是很会讲道，也有能力，而且医病的恩赐，可是他一定要求病人要先听三次，参加三次教导神的话语的聚会，才肯为他们祷告。我猜想如果那个病人是就快死了，他应该会先为他祷告了，否则他就会要求一定要听三次的教导的聚会，而且还每一次来发一个牌子，好像小孩子的全勤奖一样，拿三张可以去换奖品一样，拿了三张可以请他为他祷告。其实早期的医病布道家，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讲，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同一个模式，很少有不是这样的。可是我所知道的早期的医治布道家有好几位，他们都不是只用恩赐在帮人医病的。比方大概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好像也是在英国吧，那叫 Stockmail， 他有一个事工，就是帮助人得到医治，可是他不是用开一个布道会这样子为人病人祷告，他是有一个地方让想得医治的人也可以住在那边，他们参加聚会听教导，无论是公开的教导或者个别的辅导智商教导，有的时候会在那边好一段时间，当然也有人为他祷告，可是他们不是只是期待借着一个祷告来得到医治，他们觉得人应该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不是只为了灵命长进，要站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他们认为得医治也应该这样。我很同意这个，有这样的教导，我想当他们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不只是有一个得医治的经验，而是他们好像被教会了，如果下一次生病，他们知道怎么样依靠主，怎么样站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来得着神的帮助。我刚刚讲的这位弟兄去他那里寻求帮助的人，包括了一位在当时其实已经是举世知名的一位牧师，也是一位作家，就是穆安德烈。他在大概50岁左右的时候，穆安德烈一共活了跟威格索尔斯弟兄一样活了88岁，他在差不多50岁的时候喉咙出了问题，说不出话来，就是，可是这是讲到的很最难受的事情。后来他去了那边寻求帮助，事实上他是经过2年才完全恢复讲道，可是他所得到的医治是完全的。事实上他自己说他在那边不只是得着医治而已， 也不只是学会了怎么样依靠主得到医治，而且学会神圣的健康。写他传记的人说，穆恩德烈到晚年，到87、88岁，最后他还是有时有机会站上台讲道，他的声音一直都跟以前一样很洪亮的。那一次的喉咙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而且因此他学会的关于医治的道理，在那边受教导，也因此被鼓励自己好好去查考圣经，使得后来穆恩德烈能够写出一本我自己觉得包含了非常宝贵的丰富的真理的一本书，就叫做论神的意志 Divine Healing。 已经书房给他出版了一本，以前就有他的译本了，可是穆恩德烈的书一向没有版权，所以谁都可以翻译他的书。比较新的一个华文的译本是以琳大概20年前左右出版的吧，叫做《属天的医治》。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以前的长辈，就是罗秉正师母在那边得到帮助的那个地方，叫西安城。西安城创立的人叫做陶威博士。John Alexander Dowie， 在他那里也是这样，在他那里有许许多多人得到医治，那是在五旬节运动之前，可是有很多人得到医治。他们也是这样住在那边，有时候住好几天，有时候住更长的时间，参加聚会，接受教导，有人为他们祷告等等。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想到这些传道的人比较不会这样想，对不对？他们都是那种也跟社会的潮流差不多啦，就是要短期获利，就是你参加一个聚会就期待在那个聚会里面立刻得着超自然的帮助，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思想这些可能对我们有帮助，让我们有更宽广的度量，看见神做事的法则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不只是这样经历医治，而且得到这样教导，我想不只是在医治的道理上面我们得到建立，我们在灵命上也会得到建立。我当年就是在这个动机底下讲了那个系列，后来出成书，那个《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曾经有一位士林灵粮堂的姊妹嘛，有一段时间她在我们这里，刚好遇见我们出版那一本书，以琳帮我们出版的。她读了以后，她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她说：“我期待看见你的下一本书。”她的意思不是说因为这本书她觉得很得帮助，所以要看下一本书。她说她为什么期待看到下一本书呢？她说：“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能够写出什么来。”他意思说你好像在这本书里面把我所知道的我们追求主应该要知道的东西都已经写进去了，所以我很高兴他有这样的看法，就是他觉得那本书不是只在讲医治而已，而是我们应该追求主生命的长进的东西都写在里面。我也觉得应该是像这样。好，我虽然举了这些例子来讲到传道的执事的特点，其实我个人并不觉得传道的执事就只局限在我刚刚讲的那种模式，并不见得。我觉得它可以包括把神的自己、神的国、神的道讲得更加的清楚。也就是说，传道的执事应该经常跟教导的执事合在一起的，应该经常这样。我们要从马太福音举几处经文做例子。我们现在是在讲马太福音嘛，不要举的例子都举到别卷书去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有一段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就是主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过我要请大家从前面一点来读，从25节开始，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五节开始。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想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想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的这一段话其实是一个传天国的福音的话，你知道吧？它是一个天国福音的宣告。可是这里面也包括了很重要的真理的教导。这段话主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用这种方式来讲这句话，就是你要当我们要研究要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父的眼光来看子啊，因为父启示的我们才能知道子啊，而我们也要用子的启示，是这里说还有他所愿意指示的，他的启示，他的显明吧，他的彰显，来使我们认识父。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宣讲神国的福音，宣讲神的道。第一，把耶稣讲得像神一样。你讲耶稣，你当然要从福音书讲，对不对？当你读福音书里面的那些故事，或者主耶稣的教训，当你给人家提到这个的时候，你要把借着那些故事把耶稣讲得像神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对不起，我举到别的福音书的例子，比方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很多人熟悉的故事，就是那个犹太人的官，也是一个律法师，有可能公会里面的议员尼哥底母，有一个夜里他来见耶稣，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记得这句话吗？你知道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可以包含一个意思，就是你可以行这些神迹，你应该是神吧。但是当尼哥底母讲这个话的时候，显然还是带着一个疑惑，因为他看的样子不像神。他是就是一个人，跟他完全一样，头上当然也没有一个光圈，但是他所了解的道理，你能够做的事情，我所听见看见你做过的事，你所行的事，除非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可是我们就应该这样，当我们读到福音书里面的这些记述的时候，想办法从那里看见神就是那样啊，把耶稣讲得像神，懂这个意吗？懂这个意思？把耶稣讲得像神。看看主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有哪些是你认为只有神才能够做的？而当你这样去告诉人家主耶稣做那些事的时候，你就会把耶稣讲得像神，就像尼哥底母一样。比方仍然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二章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他在迦拿，加利利的迦拿，使水变为酒，在一个婚宴上，你记得吗？你知道怎么样把水分子改变使它变成酒，这个应该只有创造的神才能做的，他当初可以创造不同的分子，对吧？我们今天知道不同的分子，应该说不同的原子，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元素，是因为它原子核里面的 种子啊、籽子啊那些树木的差别带来的这个差别，这个你们知道吗？这是基本的化学的东西哈，这个知道哦，懂不懂？就是比方氢原子，就是只有一个质子，对不对？对吧？氦呢？氦是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我离开这个太久。氦有中子吧？啊，一个质子一个中子吗？两个质子两个中子，氢的话是一个质子一个中子，对不对？好，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这个很有意思啊、哦，它的组成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因着这个原子核的这些质子、中子、数目不同，就变成不同的元素，而有的元素跟另外一个元素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是黄色，有的是绿色，有的什么颜色的，还有它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很容易燃烧，有的不容易，这样。大概在一些年日之前，人类的科技开始能够不但能够透视到原子的大小，甚至还可以挪动这些这么小的基本的粒子，可以移动它。那个在人类的科技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跳跃，我们称它叫做纳米科技，知道吧？纳米科技，他们用一件事来标明纳米时代的一个好像里程碑一样，就是一个 IBM 的。IBM 什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吧？你就照他原来的名字直接翻译。一位 IBM 的工程师，他把原子是吧？把什么的原子重新排列，而且把它排出 IBM 这三个字母。当然要用很高倍的显微镜来看，那是纳米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发端。所以人类开始有点触及我刚刚讲的这些事，他们可能因此也许不是太久的将来，人类可以改变物质的本质，就是把一个元素变成另外一个元素，而不是像现在就有多少这种元素存在宇宙里面，有另外一个元素有多少存在宇宙里面，它可以变换这个。可是我觉得人类这个即使能做到这个，再做个50年100年吧，要像主耶稣一样把一整桶的水轰隆就一霎时之间就变成一桶酒，大概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你想到这个，你可以用这个来说耶稣是神，对吧？把耶稣讲得像神一样，我觉得这是传道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是使人能够得到救恩、认识神的道路，是神设计的方式。因为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揣摩他，看不见，对吧？可是神使他的儿子来道成肉身，具象化的，我们可以看得见他，可是我们又现在又知道这一位就是神，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来看见神。这是主告诉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的话，你记得吗？他说认识我就是认识父，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我们传道的时候也要想办法把耶稣讲的像神，让人家知道神就是像这样的。可是我们宣讲神国的福音，宣讲神的道，也可以另外一方面，像我们刚读的经文讲的另外一面，就是把神讲得像耶稣。你要把神想得像耶稣，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想到神，有可能想到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对吧？哦，很多的民族都有这样一个谚语，说头上三尺有神明，类似这样的话，那就在讲神的无所不在。人虽然看不见神，他们对神的揣摩很容易有这样的揣摩。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讲到神，又会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对吧？他如果跟我们在同一个水平，就这不像神了，他应该是比我们高得多的，一个超越性的神。然后另外一方面，再继续讲下去，人就会觉得神有点虚无缥缈，因为看不见嘛。你看他做梦，你没有办法从许多发生的事情来了解神一贯的作为。但是应该把神讲得像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到这样一位神，然后想到说他是可以有位格的。因为他曾经来道成的肉身，就像耶稣一样，也就是当人如果来跟你讲到神应该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耶稣那就是耶稣，神把他自己的一切的丰盛，他的本性的所有的表现，现在彰显在一个有肉身的人身上，人子的身上，就是耶稣。当然我们知道，能够这样，是因为圣灵所做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同时把神跟耶稣基督同时表明出来，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当年我们在讲有关圣灵的一系列的信息的时候，我用了好几次讲圣灵的位格，就是在讲这一件事。你怎么样把神无所不在、超越我们一切，又好像虚无缥缈的神，可是他成为有位格的一位。所以有位格就是你能够 identify 他的样式啊，就像你旁边站的，你现在旁边坐的一个人，像这样。神成为那样的人，对不对？那是很奇妙的事。道成肉身的神，有位格的耶稣。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提到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教导我们一件事，他不太会像我刚刚那样讲这些信息，可是他讲的一件事，把这各种的精髓多少表明出来，而且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造就。他说，当你感觉到喜乐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你把一个在圣灵里面的一个经历让它具象化，让它好像有位格一样，借着你感觉到了喜乐，帮助你来到一位有位格的神面前，这就是耶稣。你差不多可以把所有的经历都是这样。其实慢慢你学习一件事，生活当中各种遭遇你都可以这样做。这不是我们新发明的东西，不是荣教的新发明，3000年前就有一位弟兄懂这个事，把它写在圣经上，大卫写的，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记得吗？你可以这样把主摆在你面前的。你说有些喜乐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美好的事，谁告诉你跟神没有关系？都是有关系的。你只要是美好的事，无论你得到喜乐，心里面升起一种温暖的爱，无论是因为你去对人表达爱，或者是去领受了别人的爱，你都可以停下来说，这就是耶稣。说哪里有那个我感觉到爱的对象是佛教徒，那还能够有什么爱是在神以外的呢？神就是爱。试试看好吗？这是很重要的操练呢。我刚刚讲的这后面讲的这段话，像不像我们刚刚提到那种传道的恩赐的样子？可是那是传天国福音的一部分。所以我说，其实啊，传道的职分本来就应该跟教导的职分合在一起的。那些几乎都不教导只在传道的人，其实有点可惜。其实没有啦， 你请来那些讲员也都会的，只不过他们的教导的部分有的时候其实是，对不起，我用这种字眼讲，很肤浅，讲的很少，嗯，他们重点就放在那些可以每一句话让你说阿们，激发你信心。可是他们这样做帮助我们认识一个领域很好，帮助我们认识福音的这样一面，可是我总觉得如果没有更多的参入这个教导的执事，神的百姓很难被成全的，被造就的，更加的被成全完满。你知道我们熟悉的那段经文是主讲完这个话以后讲的，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一旦你认识这个，你就会更认识为什么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个本来是神才能够做的，对不对？这里讲的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个凡可以包括无论是谁，也可以包括你无论遇见的是什么劳苦重担。你现在揣想一下，你遇见过或者别人遇见过的，想一个最难的、最不容易解决的劳苦重担是什么？有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很严重、没有希望的疾病，也有可能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心里面的一个软弱，看起来根本没有出路的情况，或者在环境上，或者像这些，那就是我们有可能遇见的重担，对不对？我们觉得事无生门，或者觉得谁能够帮助我呢？可是这是主讲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能够把所有任何的劳苦重担，还有无论是谁遇见的事，都一起揽过来说他能够帮助，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这样做。所以你要把耶稣讲得像神，也把神讲得像耶稣。你认识这个，其实你才会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把劳苦重担放在他身上。有的人是因为这样经历因此认识了神，有的人是因为这样被听见人家这样传讲耶稣而认识了他，所以知道把他的重担卸给神。而这里还不只是这样而已，不只是他是一个背负重担者，我们是卸下重担者，不只是这样。接下去主讲的话还包含了神想要把我们拉得更近一点，不是只来帮助我们的需要，而是要我们变得像他一样，对吧？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才进入更完满的安息。所以所有这些神来成为人，这整个的伟大的救恩的核心包含了他想把我们这个人也带进神的里面，那才是完满的安息。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对吧？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有一处，我觉得也是传天国福音的一段话，在12章28节，这一次只有一节而已。马太福音12章28节，一起来读：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吧？这是一个宣告，对不对？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他宣称天国近了，可是这样，这里他告诉我们，天国怎么样临近我们？其中一件事就是，他要把鬼赶走，靠着神的灵，这是另外一个天国福音的伟大宣告。我想这句话，当然我们直接的应用，包括在我们一旦我们那样被圣灵充满，我们认识了，我们也可以成为像基督一样是受膏的。那么，当遇见有需要的人、被捆绑的人，我们也可以期待
把鬼赶出去，好叫神的果临到，对吧？
就像主曾经讲过的，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而且还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应该不只是这样，也包括只要我们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我们如果活在圣灵的高牧里面，那么我们所到的地方或者我们接触的事情、接触的人，我们把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放在心上，那么在那里也会有神的果、神的全能领导。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圣灵的高牧包括一件事，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圣灵的恩高是要使我们住在他里面，对吗？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追求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住在他的里面，那个本身就是我们在那种靠着圣灵的这一种身位里面，这种光景当中生活，那么神的果还有他的全能临到的情况就变成是普遍性的东西，而不只是某一次的奉主的命赶鬼或者什么的一个动作而已。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像这样的事。我从年轻的时候被带领这一件事情塑造了我们服事的形态。如果那个时候我只被教导传道应该像我前面讲的那一种样式的话，我想我一直都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因为 我实在不像那样子的人。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这一方面，我们从一起头我们的服事就有一种特质，就是我们期待在聚会当中有神的同在，我们没有把焦点放在我们要在聚会中做什么事，而是要期待在聚会中有神的同在。而且我们的主要的服事不是想要把人带成怎么样，把人教成什么样，而是我们要给人指出来说神在我们的中间，让他们去意识到神的同在。你知道这是我们，我跟我的妻子建造教会我们的最核心的特点之一，知道吗？你来参加聚会你有意识到这个吗？我们很注意这些事。我们很希望你来到聚会不是回去的时候想到说我今天听了谁讲到，而是你来到这里你遇见过耶稣啊。而且最好如果你认真的学习，那么你可以带着神的同在回去的。那就是我们在教会中的我们整个的方向，期待聚会带出神的同在，为神的百姓指出神在我们的中间，使他们意识到神的同在，可以看见他，可以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个也包含在靠着神的灵赶鬼，是神的果临到这个领域里面。因为当神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魔鬼当然没有办法自由在那边搅扰，在那边作乱。我想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曾在美国兴起好些有疫病恩赐的人，其中一位最特别的，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一位女医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她的聚会就是比较不是像跟她同时代其他的医治布道家，他们也是非常大有医治的能力的人，可是他们比较多把人叫到前面来为他一个一个祷告。我看过那个影片，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弟兄医治布道家叫 Oral Roberts 罗巴斯，我看一个影片，他讲完道，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他的书这样叙述，可是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他的当年的影片，就配合他书的技术，就更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坐在讲台上，讲道完以后了，他的左手边排了一长列的人，一个一个他为他们祷告。那个时代的麦克风都是很大一个头哈， 加上那个麦克风架，他有时候心里火热，不是麦克风放在他面前，而是举起麦克整个麦克风架举起来，然后为人祷告这样。可是库尔曼不是像这样的，他在聚会当中，他也许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讲，他比较看重营造出神的同在来，所以他非常看重音乐聚会中的音乐的侍奉，琴唱的诗歌，还有有的时候他让大家安静，有时候他要大家全然安静，除了很轻柔的音乐以外，不可以有任何声音。他不像我们让大家自然安静，如果有人 不明白这个，还是起来祷告，我们有时候也忍耐一下。他不是，他有一次他叫大家安静以后，前排有一个弟兄，他还不习惯 不了解他的安静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是被我们传道人影响的，对他们来讲安静的意思就是祷告，所以他就自己开始祷告起来，因为旁边没有声音，所以他是小声的祷告。可那边他坐在前排，所以库尔曼听得见，他可不像我们，他就直接指着那个弟兄说：“我说完全的安静。”所以那个弟兄就，他有时候安静的时间比我们长多了，有时候有三十分钟都是安静，然后医治就开始发生。人浸泡沐浴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自己也蛮喜欢那样的医治的。人不会因此想的是去追逐一个讲员，想的是哪一个医治布道家使我们得医治。可是你要想要在聚会当中有神的同在，我记得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荣教士就给我们教导我们这一件事。他说：“你想要在聚会中有神的同在，你一定要先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神的同在。”你不是为了今天聚会才去祷告，你平常就要这样生活。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出侍奉组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的妻子都25岁，在宜兰罗东，我们在那边5年，我想我们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生活的，以至于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罗东是一个小镇而已，罗东有很多街道我都不熟，我不知道怎么走那些街道，除了我常走的以外，或者为了服事需要走的以外，反正有些乡下我比较知道那些街道，因为我们曾经在有一些乡下的村子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还有就是我对宜兰罗东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都是我离开那里以后才听说的，在那里我都没有，有就想全然投入这一件事，只是像这样。不只是我们自己应该有神的同在，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开始有除了带领的人以外，开始有一位两位最好能够多一点，他们也学会注意神的同在，学会住在他的同在里面，会对聚会有更大的帮助。现在你们在这里聚会不太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已经是很多人在这里，我们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不是这样啊，没有多少人，多一个人这样追求就非常明显看见不一样。那时候我们被教导，我们也教导人要遵守主的命令，因为遵守主的命令是使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的秘诀，这是约翰一书3:24讲的话。我想到有一弟兄，他不是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偶尔会出现在我们聚会里面，现在不过他住在别的城市。我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的经验，他读书的时代他参加了华冈福音队，柯西能牧师带领的，他在那边经历圣灵充满。可是后来他有机会参加喜安堂的聚会，因为他的学校，我曾经做他们学校团契的辅导，他看见弟兄姊妹在聚会中赞美神，他觉得那很不一样。他们不是只是被带领要这样火热的唱诗歌而已，而是他觉得那些人的赞美是从好像里面出来的，好像跟神面对面的，是一个有一个泉源一样的赞美。我记得多年前听他讲到这一件事情，他当时来的时候的印象，所以他就很羡慕渴慕追求学习。后来这位弟兄，我想他真正的学习而且进入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他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这位弟兄在，无论他跟着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因为他声音很洪亮， 或者是他有的时候主感动他起来带领祷告或者赞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会得到造就，好像激发起圣灵的高摩跟运行来。我知道我举的是别的例子，可是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像这样的弟兄姊妹，要越多这样的人越好。就是像这样，我们更多的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觉得那个就跟我们在传讲天国的福音一样，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的。